是从第一章看到灵命与光的关系。我不晓得各位在昨天晚上的祷告当中有没有蒙光照的经历，或者是有没有重新的有蒙光照的经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蒙光照够多了，都要继续不断的再蒙光照。刚才晚饭后跟郑昌师牧师有点交通，我听他做一些最近的见证，我也很受感动。虽然他服侍主那么久了，我想最少也十年以上了吧。在新竹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最近在这边牧会，主许可一些环境临到他，感谢主，主的光也因此临到他。许多时候人在成功的时候不容易蒙光照，人在失败的时候容易蒙光照，但是我也要说，有的人连失败了还不蒙光照，还在黑暗中，那就更加悲惨。有的时候人在舒服的环境里不容易蒙光照，人遭遇苦难的压迫的时候，他靠近主去诉苦的时候，去卸重担的时候，没想到神就是光，他靠近光他就蒙光照，才发现里面还有很多的污秽杂质。就好像我们清理房间一样，不是说清理一次就 once forever， 你上个月才打扫的，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又脏了，你不晓得那灰尘从哪里来的，也慢慢的它又积起来了。我们心灵里头也是这样，你相信吗？过一阵子还要打扫一下，过一阵子又要打扫一下，所以我们需要不停的光照。有的时候主的光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妇人，那个女人点着灯来找那个钱一样的，假如我们让主的光来照的话，主的光会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为什么在这里用女人呢？因为女人比较细心，男人的话一块钱他不找的，丢了算了，那女人的话那一块钱非找到不行的，什么地方都翻起来找，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有的时候圣灵那种细心，那种细腻，那种耐心，就像你们姊妹所代表的，在我们里面细细的找，细细的找，一直到找到，不是找到钱，找到那些污秽肮脏，把我们挖出去。哎呀，有的时候我想到圣灵借着苦难的熬炼，把我们的杂质显明出来，就好像我们在熬排骨汤一样的。你看为什么排骨汤不能够用，要用慢火慢慢熬呢？慢慢熬，慢慢熬，慢慢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见母亲在那熬排骨汤，哎呀，一层一层的那些黑的那些东西都浮起来了，然后把它撇掉，再熬一阵又有东西出来了，浮起来了又把它撇掉，到后来那个汤就很浓，很干净，很好喝。说到这儿，口水都快流了。啊，圣灵的工作，只要你愿意，你合作，你肯，刚才如果唱的诗歌不是撒谎的话，他就要真的这样做。照你祈图，主，照你祈图，是我练我，嫌我真情，就是这样。哎呀，我们里面很多的误会，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很爱工作，我们说是爱主，为主工作，结果弄了半天不是爱主，是爱工作，不是爱主，是爱主的工作。结果到后来再光照发现不是爱工作，是爱成功。哎呀哎呀，真的，我们鬼人心比万物的诡诈，是坏到极处啊！谁能够识透呢？只有神鉴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不是神知道，是我自己知道。若不是这样，所以约伯那么好一个人，为什么要经过苦难？为什么经过那么重大的苦难的熬炼？哎呀，他自己在第十章的时候已经讲出来，你熬炼我之后，我必如精进，你知道我的道路，这条永生的道路就是经过熬炼的路。接下来我们听到王明道先生的见证，我不晓得你们作何感想。这一条铁汉，这是北方的铁汉，从来绝对不撒谎的，结果主会借着这么大的压力叫他十年之久，在这一件他最引以为荣的事上跌倒。感谢主，他现在又回来了，他回头了。但是他再回头的时候，他不是夸自己的刚强，他是夸主的恩典。假如王明道真的从14岁到84岁从来不撒谎，恐怕他是一个最骄傲的人。别的事不敢骄傲，起码撒谎这件事，主爱他，主许可他跌倒，主的手是有分寸的，跌倒不会跌到底的，跌倒了差不多了又把他拉起来了。感谢主，他现在还是刚强，但是这个刚强呢，不是生铁了，乃是钢了。生铁也很刚强，钢也很刚强，但是生铁很脆，会碎。钢经过了熬炼以后，它也很强，但是是一种柔性的、韧性的强。感谢神，灵命是需要熬炼，是需要光照的，在光里面才需要血，才觉得需要血。我们常常祷告，求主用血遮盖我，求主洁净我。我们如果没蒙过光照，我们讲这话不过是小和尚念经，不过是属灵八股，不过是跟着别人喊喊。我们真的蒙过光照，哎呀，我真感觉，哎呀，我那个自以为最良善的动机，结果里头还隐藏着污秽。就像圣奥古斯丁，这是个非常圣洁的人，圣奥古斯丁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连我悔改所流的眼泪还需要再悔改。哦，那个悔改流的眼泪里面呢，都藏着骄傲。你看你们都不会流眼泪，我会流眼泪，你看我多爱主，你看我多属灵。你会不会觉得，真是，哦，我们在那里被主的爱感动的哭的时候，我们魔鬼还给我们附带的一个礼物，就是说你会哭，人家不会。你看，连我所流的悔改，所连流的眼泪都需要再悔改。这个如果不是非常靠近光的人，都讲不出这种话，因为没有光，他看不见自己，他也不能发现自己的污秽、败坏、弯曲、诡诈到那么深。谁能认识你自己的心呢？只有更多靠近光。我真是希望我们所说的这些能够成为我们一辈子的帮助，也成为我自己的帮助。我前面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不是光教训你们，我又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但是我晓得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必修课不能免。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第二章，讲到这个，我们现在来看27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找到了以后大家一起念。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再念下去，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你念完了第二十八节，你才晓得二十七节所说的事情是多么样的重要，直接关乎你将来迎接再来之王，直接关乎我们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的问题。主如果再来，主如果再显现，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怎么能够在他的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呢？就是要住在主里面。这里有几个名词我需要解释的。第一，就是什么叫住在主里面。在新约圣经里头有一个词是常常出现的，就是在主里面，在 in Christ 或者 in Jesus Christ 或者 in the Lord， 在基督里。我们中文圣经好多地方翻成靠着基督，原文都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以弗所书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在哪里啊？世界都还没有，我们在哪里啊？神怎么能拣选我呢？呀，在基督里，基督就是神的望远镜，基督就是神工作的一个导管。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份，我们的一个 status， 也是我们的一个立场，我们的一个 position。 在基督里就好了。问题你在哪里？你是属于哪一个 category？ 你在基督里，那基督里的一切都是你的，都跟你有份。你不在基督里，不管你多好没用，懂吗？神的救恩是这样算的，他不是一个一个看你的好啊坏啊程度的问题，他是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啊。用政治来说吧，东德西德好了，我们不要说中国，也许太敏感，我们说东德西德。那么西德他自己认为他是民主集团，那在东德有一个德国人，可能什么都很好，但是他在东德政府做事情，他的身份证是在东德，是属于东德的。那这个人到了西德，他就是要被抓起来的，他就是叛国的。可能他私人道德不错，学问也很好，才干也很好，家庭也很不错，但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立场，南韩北韩也是这样，在基督里，对面是什么？在亚当里。你在亚当里就被定罪，在基督里就得称义，在亚当里必死，在基督里必生。什么叫做信主呢？信主就是移民，信主就是移民啊。你从亚当里移民到了基督里，不是观光，有的人信主是观光，是 tourist visa 啊，最多是 student visa， 不能够永久居留的。那我们信主应当是 immigrant 啊，是移民，是应当是 immigration visa， 一来就永久居留。永久居留的人不一定老住在那儿啊，但是他的身份是永久居留，他拿 green card 啊，他可能他又回去香港啊台湾啊，但是他的身份是这样，所以美国一切的权利他都能够享受，他可以公然的公开的工作了，不要偷偷摸摸的了啊，他还有享受一些的权利。这个是这样一个户籍的问题，一个身份地位的问题。但是另外一面就是住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你有这个地位有这个身份，但是你有没有住在里面呢？有很多人是移民身份进来的，拿到这种移民的签证了，也甚至已经领到绿卡了，但是他常常不住在美国，一年了回来报到一次又跑掉了，他的生意或者他家庭或者他学校在或者什么工作他在远东，他常常跑。以前美国政府呢也明明晓得也拿他没办法， 反正他不超过一年嘛，回来报道一下又溜了。有的人还不要，还不到美国大陆来报道，他跑到关岛去报个道又回去了，比较近。我听说现在不行了，是不是这样？听说现在不行了，嘿，现在你如果常常溜掉啊，他认为说你没有意思要住在这里 ，OK， 请你把绿卡还来，就绿卡就没收了 ，Green Card 就没收了。我想呢，不晓得天国的政府有一天会不会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很多基督徒要那个绿卡要被没收的，因为他明明取得了在基督里的身份，他却不住在基督里，他还是住在他自己老亚当里面，他还是我行我素，照着老规矩、老习惯、老脾气过日子、过生活，所以他活不出那个基督的样子。有的人在美国拿绿卡，连美国话也不会讲，为什么呢？他没有住美国嘛，啊。那很多天国人这个天国话也不会讲，一举一动完全是老东的样子，不是老西的样子，一点原封不动，原味不改啊。那么还认为说他很在保守原来的文化，那么你干脆你就不要拿绿卡算了，何必呢？那我当然用这个比方大家比较容易懂，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是移民到基督里，我们就应该住在基督里，英文叫做 abide in Christ or dwell in Christ， 就说你活在基督这个范围的里面，你照着基督的国度的一切的风俗习惯而活，这个在叫做住在基督里。那小子们呢、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你就不至于羞愧了，因为目前你住在基督里还是一个预备阶段，将来真的请你到天上去住了，如果你现在没有住惯，你将来也住不惯的，那个时候你说不定天堂住久了也厌了，哎，你也想回到地狱去了，那、嗯、那就麻烦大。所以主耶稣先给我们一段试验的期间，看你住得惯住不惯，在基督里你住得惯住不惯，你住不惯伤，将来你不必去了，因为将来还要把你送回来，太麻烦了，也回不来了。当然这是比方的说法，能够去的人当然都是惯的，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好了，现在我们重点就来了，怎么样能够住在主里面呢？如何能够住在主里面呢？啊，27节就说了，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28节末了，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什么叫做恩膏的教训？我们先说什么叫恩膏。你看见恩旁边有三个字，就是说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原来就是膏。你们从主所受的膏，翻译的人怕你误会，不要什么膏啊，雪花膏啊，是牙膏还是牙膏啊，什么膏，所以他就给你加上个恩膏，是恩典的膏。其实这个字啊，在原文它是个 gerund， 是个动名词，是个 gerund， 是 anointing 的 ing， anointing， 它不是那个 anointment，它是 anointing， 是一个动态的，是个动名词 anointing、yeah. 主会给我们一个 anointing 存在我们心里，既然是动态的，它就会给你一种感觉，对不对？假如有个蚂蚁跑到你的衣服里头去了，它是活的，你会不会有感觉？一定会的，它在动嘛，你不是痒就是痛、yeah. 那你有了感觉，你就懂那个意思，对不对？你感觉到痒痒的，那就是说蚂蚁还没生气，你忽然就感觉痛一下，你就晓得它生气了，它咬你一口、yeah. 凡是一个动活的东西都有动作， 那个动作会产生感觉，那感觉能表达一种意思，对不对？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有的时候不一定需要话语的，用一种动作产生一种感觉，这感觉就能表达一种意思。现在你们在下面都没说话，没说话，可是你们有一种动作，这种动作能够产生我看到了，我产生一种感觉，我明白你。好比说你的表情在那边会表示说很爱听或者是很不爱听，做讲员的人都应当知道的，做讲员的人应该很识趣的啊，很能够明白听众的反应的，应该在这方面能够懂。好比说我要王姊妹，我要王姊妹上来，我可以用话语说王姊妹请你上来，他就上来了。假如我不说话，我只是啊，他不顺服，你看他不顺服。我再换一个看顺不顺服。也不太顺服，我好好道理，换看这个顺不顺服。哎，最好顺服，好，顺服再过来一点。哎，全部不必讲话，全部靠动作。那他怎么知道呢？他怎么知道？你们看的人，你们不晓得我的手按在他的身上是要他起来还是要他坐下，你们看的人看不出来，但是他感觉得到，对不对？我的手在他身上，要他上来还是不要他上来，他感觉得到。这样子，这样子，他知道，他那个感觉会告诉他，这个感觉会给他一个教训，他明白我的意思，对不对？啊，你知道中国旧式的市场，到了讲价钱的时候不讲话的，他们穿那个长袍啊，这个卖的人就把手放在衣服底下，那个买的人又把手放在衣服底下，他们就在衣服底下抓手指头，就讲价还价啊，就这样，剩三个就是30块，这个就是20，那就是30，就是20，就摸手指头摸半天以后就是讲定价钱了啊，也许是25还是怎么样，我还不大会摸这套了。那个他们叫赶场或者赶集，也叫赶虚，对不对哈？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住在四川，我都看过这样，不过我没有去摸过就是了。不用讲话的，就是用一些动作就表达一些感觉，就传达一些意思呀。好，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除非你还没信主，你信主的话你一定相信也有这个经验，圣灵在你里面。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是动态的是静态的？应当是动态的，但是有的人把圣灵关禁闭，把圣灵做冷房啊，那没办法，圣灵没有活动的余地，他的心里都塞满了别的东西，那么就圣灵就很可怜了，好像是就被关在里面。那正常的基督徒，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动态的，圣灵就是高油。你知道基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 The Anointed One 就是 means Christ， Christ 就是 The Anointed One。那基督的灵呢，就是 the anointing。 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动态的，圣灵的膏在我们的里面告我们，这个膏的动词念去声的，膏以膏告我，是这样，不是告状的告啊，不是啊，圣灵的膏油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运转的时候，动作的时候啊 operate 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会给你一种领会，这个叫做膏油恩膏的教训。我们翻得准确一点，叫做膏油涂抹的教训，或者说叫抹膏的教训，抹膏的教训。膏这里是个动名词嘛，所以是我们说告高的教训恐怕更不懂了，叫抹高的教训，抹高所产生的一种感觉，给你一种教训，一种 teaching、yeah、 你就要按照这个教训来住在主里面。那你这样住在主里面，将来主再来，你才能够坦然无惧。哇，这样说起来来头不小啊，它有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大的关系。哎呀，糟糕，我还不晓得什么叫膏油的涂抹嘞。你想是不是啊？我看十个鸡的头有八个都没注意到这件事情。大家都说主耶稣快来了，于是那个预兆怎么样啊，预言如何啊，中东问题啊，石油问题啊，大家研究预言研究得很热闹，但是都忘了自己预备啊。那天晚上蔡先生跟我们讲啊，要预备啊，不然门叫关了、啊、预备预备什么预备什么。这里给我们一条很清楚的指示，你要到主再来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你就要住在主里面。你要住在主里面，你就要接受膏抹的教训，或者抹膏的教训。所以这件事情啊，乃是你的命啊，是你的生命线。你要不懂这个，你就完了，你就太危险了。你要不懂得什么叫膏抹的教训，你就不能住在主里面。你不住在主里面，主耶稣来你就惨了。主耶稣来的时候，有的人是挺身昂首啊，欢喜快乐迎接主；有的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啊，大山呐、啊，倒下来吧，小山嘛、啊，把我遮盖吧。这是路加福音第21章告诉我们的。哦，好多人说主耶稣啊，你快来吧，我们唱，主啊，求你快来，唱的蛮好听的。你真的喜欢主来啊？你真的希望主来啊？主来了，看到你这样子，你会怎么样？从前有一个中国人，他跟西教师做工，那么为要讨他主人的欢心，他就常常啊，看到他主人回来了，就假装在那祷告。他那个主人呢，是很喜欢讲主再来的，所以他就常常啊，假装祷告说：“主啊，你快点来。”这样。那是从前呢，很早以前基督教刚刚传来的时候，有些不争气的中国人以为说跟洋人做事情啊、好像很大的面子还是怎么样，虚荣心，所以就有这种不争气的所谓的教友，我们台湾话叫做假膏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吃教的，靠教会混饭吃的。那么这个宣教师呢，不小看起来这个好像蛮属灵的，蛮爱主的，不晓得是真的假的。有一天就做个试验，那个主人住楼上，他是住楼下的，他那个楼梯刚好要从他的房门口经过的啊，那边刚好有个窗户。有一天呢，主人又回来了，他又在那祷告了，说：“哇，耶稣啊，请你快点来。”那主人那天就开他一个玩笑，就忽然间呢，就从窗户啊就跳进去了，说：“我来了，我来了。”哇，他吓坏了，哇，我不是真的，他根本还没重生了，主耶稣来他不就惨了吗？好了，现在我们就讲的膏油的教训，膏抹的教训，或者抹膏的教训。我必须承认，全部圣经只有这一个地方讲膏抹的教训，这个恩膏的教训，只有这一个地方讲这件事情。哎，你说，哎呀，这样会不会危险呐、啊？没有别的地方的圣经支持，单这一个地方就可靠吗？呀、yeah ，请记住，读圣经有这样两句话的原则啊，不能因为这话怎么讲？不能因为有的教训讲了很多次就特别重要，也不能因为有的教训只讲一次就不大重要，甚至于有的教训有的教义都还没有明文的讲出来的，但是你如果贯通，你对圣经研究的比较贯通一点，你也不能否认。比方说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的，请问在圣经什么地方讲神是三位一体？没有的，没有一个地方明明的讲 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没有。但是我们从圣经很多地方字里行间隐隐约约的呼之欲出的都能够找到圣父圣子圣灵圣哉圣哉圣哉啊，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是一个这个例子。那么虽然没有别的地方，再没有别的地方讲到恩高的教训这个名词，但是这个事实呢，同样这个事实呢，用别的说法来讲的呢，确实很多的。那现在我们就来查几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先看看约翰自己他在他的福音书里头怎么说的。第十章三十四节，哎，不是，十章第三第四节，我先读一二节啊，你们再接着读下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即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也听他的声音，羊也认得他的声音。这牧人当然就是主了，羊就是咱们了，就是你我了。羊认得他的声音，请问你这只羊认不认得牧人的声音？羊也听他的声音，请问你这只羊有没有听过牧人的声音？你诚实的回答你自己，到底你听过耶稣的声音没有？啊，这是一个问题在这里啊。他说，假若没有听他的声音的，还有本章的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这个圈是指的犹太人啊。那我另外有羊，就指的咱们非犹太人，我也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你看见，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只要是归给主了，是成了主的羊了，都会听主的声音，都会认得主的声音。什么叫主的声音呢？不一定是，不是指的外面的这个声音，不一定是肉耳听见的声音，乃是心灵中的声音。主的话就是主的教训，就是主的话语。我们看十五章就讲得更清楚了，还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都很熟的，这里讲的真葡萄树的事情。我们从第五节来看，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你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第七节，请大家一起读啊，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哦，这里也真是重要。我们说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这回不是叫 discipleship training 吗？你怎么能够成为 disciple 啊？这里说你要多结果子，能够叫父得荣耀。你怎么能够多结果子呢？这里说你要多多祷告。哎，你怎么能够叫你的祈求能够蒙神的成就呢？要有主的话在你里面。耶， 要有主的话在你里面，然后你祷告，你根据这个话来祷告，才能成就。你这样子就能为主结果子，你结了果子复得荣耀，那你才是一个主的门徒。你看见这里的关联没有？你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在你里面。你有了这个话以后，你去祷告，你祷告的话就能成就，成就了就结果子了，就有工作的果效了，父就得荣耀，你就是门徒。在这里也顺便告诉我们祷告的秘诀呢，为什么我们好多祷告不能得成就啊？因为你乱祷告一场啊，没有得到主的话你就祷告。我请问，假如有一个人生病了请你代祷，你要怎么祷告？一个人生病了请你祷告，你要祷告什么？麦弟兄，你祷告什么？你老老实实的招出来，你祷告什么？啊？按照我们自然而然的反应，当然是求主啊，医治他，主啊，你要医治他，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有会有生病的，请牧师祷告，牧师也必须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但是结果他死掉了，这么说。是主不听祷告，还是牧师乱祷告？是不是每一个病主都医啊？不一定，有的病主就医，有的病主就不医。我自己也有这种经历。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教会祷告会，那天晚上负责人报告说，哎呀，某某一位弟兄，他姓杨，是一个台湾本省的弟兄，很爱主的，很难得那么爱主的弟兄，才中年就患病了。那天晚上啊，负责人就报告全教会各分家的祷告会都为这个人祷告。那天晚上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经历，当我跪下来要祷告的时候，我就没有负担为他的好来祷告，得医治来祷告，我就没有这个负担。我这个最深处就有个感觉啊，只有求主给他平安，给他不要怕，给他不要痛苦。That's all。主没有给我一个感动，要为他好来祷告，没有这个话，你想吗？后来啊，我就有机会问别位比较追求主深一点的弟兄姐妹，跟我同感，他们都有这个同感。那天晚上为杨弟兄祷告，大家没有这个负担，没有这个话，没有主的话说要求主医治他，要求主救他，没有。果然过一些时候他就死了。那天晚上有没有人要为他得医治祷告呢？还是有很多人都有啊，主啊，就你纪念杨弟兄，他很爱你啊，他儿女一大成群啊，他什么什么也这一类的。神没有办法照着人的意思来听祷告，神只能够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祷告。那我再讲一个，我们现在旧金山凡事啊，旧金山金巴伦教会新来一位牧师，姓荣，荣耀的荣，他是一位60多岁的长者，他也是一个 PhD 有学问的人。他有一天做见证，他讲两个例子，我听了很受感动，也很阿们。他说啊，有一个人，我看啊，好像是他们的亲人，很亲的关系，就从远方写信来说，请你为某某人祷告，那个人生 cancer 已经很严重了。他去祷告的时候啊，很有信心，他觉得主给他那个话，给他那个信心，他就大胆的也是大声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通了，他就觉得没问题了。果然 过了一些时候又来信了，说那个人得医治。刚刚过个久又来一封信，要为另外一个人祷告，那个人的病呢比头一个轻一点，比头一个轻，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当他去祷告的时候，哎，这回他感觉到好像主不要医治的，他只有求主给他平安，给他不要害怕，没有办法祷告出来说求主医治，因为好像没有这样的带领，主的话没有，膏油的涂抹这个教训不是这样的。果然不错，那个病轻的人反而后来就死掉了。我听他那个见证以后，我就晓得他是内行人，祷告上的内行人。弟兄姐妹，祷告得答应的秘诀就在这里，真的。你无论为什么事情祷告，或者别人请求你任何事情祷告，你不要乱祷告，你给我先安静下来，你先好好的跟主耶稣通起来，你要住在主里面，然后主的话就会住在你里面，这个时候膏油在你里头涂抹了，就会给你教训，你就会得到主的话，得到主的指引，然后你就晓得你应该怎么祷告。哼，你就晓得应该怎么祷告。比方说你现在正在交朋友，你祷告说，主啊，求你成就这件事，你也不要那么快去讲，你要等候，等什么？等主的话。有人向你不错了啊，你们两个好，看起来也有希望，但是你祷告不是说，哇，我已经那么大年纪了，你一定要给我成就啊，后来那时候怎么样？主是你的父亲呢，你急他不急啊？他比你更急。真的不要开玩笑，好的安静下来，问问主啊，主啊，你看怎么样？我记得我在进行婚姻的时候，有一位我的兄长，他一方面替我做媒啊，我的这个更好的那一半，他本来也是我的同工啊，这位兄长关心我，一方面替我做媒，一方面他陪我祷告。他也不像普通的媒人说做媒一定要把他拉成功，他也是敬畏主，他也陪我一起祷告。那我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每天晚上我就跟这位兄长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尽量放下我所有的成见，把我的心倒得空空的，弄得干干净净的，好像烫斗一样的烫得平的啊。然后主要是有一点点细微的动作，我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到这种情形。当我真正是放下我所有的成见和倾向的时候，在祷告中慢慢好像那个荧幕啊，心灵中的荧幕慢慢浮现出来，好像是正面的啊，以后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是好的。那个 David 说，看哪一天看我找个机会讲一点 my own story，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看看明天有没有机会啊，讲一点我个人的经历啊。我今年也五十岁了，我也可以写本五十年来了，不过可能没有王明道那么精彩就是了。神的恩典也是丰富难说的，说不完的。哎，我也是四个孩子的爸，一个孙子的外公，哼，跟今天早晨的讲员一样。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顺便的就讲到这个祷告的秘诀在这里。你如果不懂得怎么样安静下来，怎么样住在主里面，灵心灵的深处与主更密切的契合，然后等主的指示，然后你照着这个指示去祷告，这样的祷告就好像什么呢？好像
你们有没有当过炮兵啊？那个炮兵啊，拿着那个炮宝，抓着那个炮，然后送炮弹进去，不是盲目乱开的。另外有个指挥官在那里讲的，喊口号的，要你几点钟方向，多少标尺，然后目标正前方，放，按一下，轰，过去了，啊！圣灵要指教我们，你不要拿了个炮就乱放。那个新兵啊，没经验的，啪啪乱放一气，一枪也打不到，弄得不好打了自己。所以你看，你看这个主的话多么重要。这里所说的约翰十五章这里所说的我的话，不是指的圣经上的话，是指着你与主交通，与主身相契合的时候，住在主里面的时候，那种的心灵中的极其 close 的一种连结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对你说话，那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说的膏油涂抹的教训。这个时候的话也可能是圣经里的某一句话，可能是你平常读过的圣经，但这个时候浮现出来了，但也可能不是圣经里头的某一句话，可能是一个意念。我想做个小见证给你听啊，这见证说小也不太小，就是我们整个家能够从东方来到西方侍奉神。我从1952就奉献出来学习侍奉，到了1980也是28个年头了，过了年已经第29个年头。我们过去都在东方侍奉，我们是东方人嘛，自然而然的就在东方侍奉，怎么都快都活了半辈子了，大半辈子了，忽然间跑到西方来侍奉干嘛？那个时候我在菲律宾，我们在菲律宾一共侍奉了5年，感觉到主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要离开了。离开以后去哪儿呢？按人的意思，95%都是要想回台湾的。台湾是我住了20多年的地方，人熟地熟，各样的关系都熟。我太太在那边也很熟，连孩子们让他们问他们，他们也是说要想回台湾，不想去美国，想回台湾。于是乎我们有10天，我跟我太太10天的中午禁食祷告。因为为什么中午呢？孩子都不在，比较安静，中午禁食祷告，寻求主的心意。祷告的第7天来了一封信，是美国来的，不是台湾来的，按人说有点失望，是美国一封邀请我们的信。我可以顺便告诉你们，过去的10年以来，我第一次来美国1973，可以说从1973一直到1980，我来美国最少有5、6次以上，每一次来所经过的地方常常都有一些呼声，都有一些挽留，哎呀，留下嘛，帮忙嘛，我们好需要嘛，这一类的话。我跟你讲，我始终都不想来，我可能有点成见，我真是不太喜欢美国有一些的风俗习惯、文化的光景。哎，结果祷告了第7天，这封信来了，是从美国来的，是一个弟兄写来的，邀请我过来侍奉。结果我这回来又不是到他那儿去侍奉，不过呢，好像主给我们一个回答一样。好了，我们就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说主啊，好吧好吧，照你的歧途。但是到美国到哪里呢还不晓得。后来就有陈忠辉牧师，他来到菲律宾，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做代理的院长，我就有权呢请他在我们学院开 intensive 的 course， 9天开一个 course，每天4堂，4×9=36，啊，就全校别的功课都放下暂停，全校 学生加上老师都愿意来听他的。他讲什么呢？讲这个教会总动员 TCM 的整套意向和计划。那每天晚上我们就在一起交通祷告，有的时候祷告到深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我那人我和他，我们三个人都很爱祷告，觉得祷告非常的甜美，就变成心灵中的好朋友了，很 close 哈，很通就是了。那有一天呢，他就向我们，有一天我开车送他出去有事情，他车上就问我了，哎，你有没有可能过来帮忙啊，这个 TCM 的工作，这个教会总动员的推行这种训练。我说不是没有可能啊，不能说没有可能，我也不告诉他说我们祷告的结果有主的带领，好像要到美国，我也不讲。因为你晓得吗，很多东方的传道人想尽一切办法，钻尽一切门路，甚至于接受一切条件，只要能够来美国就好。哎呀，我看了我非常愤恨，也非常作呕这种情形，所以我自己不愿意这样啊。虽然人家诚心诚意的问我，我不愿意那么快讲。那我回去就跟我太太交通，我太太才告诉我，她原来她读圣经的时候，她已经有一点领悟。神的话有神有话临到他，好像说到这一方面，原谅我晚上我也不愿意细说。哎，他好像在暗中有跟神，好像说，如果真有这个可能的话，求你叫陈牧师自动开口。哎，结果陈牧师回来告诉他说，陈牧师真的开口了。后来他又第二次，又第三次，接连了三次的。一次比一次更具体的邀请，后来我就不能不照实说了，把神的带领啊怎么说。那个是1979年的七月底。哎呀，这个到美国办手续谈何容易啊！我晓得有的传道人办两年，办一年，办两年，还有更久的，不那么简单。我们的户口在台湾，要在菲律宾申请。你想美国现在最讨厌菲律宾人，菲律宾很多人都想溜到美国，都是用一些不太正当的方法，所以从菲律宾办就更难了。那我就在暗中祷告，问问主，这件事情有可能还是没可能。主啊，我就现在就跟你讲主的话了。哎，我在祷告中啊，我得到一个日期，祷告，哎，心灵的深处有一个教训，六月。那我的领会就是1980的六月，那个时候是1979的下半年了。我心里想不大可能，人家都一年多两年的，现在都已经八月了，九月了，六月。可是后来又过一两个月，我还是问主，还是这个感觉很深很稳定的，就在我灵的深处，六月。但是呢，我们都忙得要命，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些手续，去打听那些，就一直拖。我说陈牧师，你回去问问看嘛，是不是美国开始办比较容易一点？我真是不想到大使馆去排队。你不晓得菲律宾那美国大使馆呢，人家整夜在睡马路排队的，你晓得吗？几百个人，每天都几百个人。那有的人，有的华侨就雇菲律宾人，20块钱给他，叫他去排队，整夜拿个席子睡在那儿。我真是不想，我说陈牧师，你去打听看能不能在美国办嘛。我是想偷懒，结果他回到美国太忙得要命，他也没什么打听。到了我去年这个时候，去年圣诞节跟新年当中，我这个时候来美国，来带领第一届的 TCM 训练在 San Francisco， 才抽一个时间，他陪我到一个律师那去问。律师说，哎，还是应当啊，哎，你如果要在这里办的话，就说你这一次不要回去了啊，然后就留下在赖在这儿，然后慢慢办，办通了你再接家眷。我说我是神的仆人，干嘛这么可怜。我不要。他说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回去办也是可以的，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办， 假如有熟人的话呢，三四个月也就行了。这样讲完这个话回去以后，才收集一些资料啊，什么东西的。从今年二月才开始把我的 paper 递进去，但是主给我说的是六月成功，你看行不行？只有四个月的时间。结果呢，我四月底又带我神学生的神学院的学生布道队到台湾去，一个多月才回来。我五月底才回到菲律宾，到底六月成不成啊？果然就是六月成，信不信由你。神开的这个旅行社保险的，就是六月份。有一次陈牧师又来了，他陪我一起到美国大使馆去问，找那个领事，那个领事差不多忘记什么事啊，请你坐一下。他进去问，等会儿他出来了， It's approved， 这已经通过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办一些 process， 就说来不来是无所谓，天下都是工厂，不一定说非要到美国做工。真正说来美国做工还要学新功课，哎呀，要来嘛早点来，二三十岁来多好，七老八十了才来，很多事情都从头学起。来不来不是要紧的事情，是说跟随主的问题。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常常上奉献，我们常常上我要跟随跟随，我要跟随耶稣。我问你，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天上，你跑到天上去跟随。什么叫跟随主？你如果不懂得跟随圣灵的带领，你说跟随主是喊讲空的话，喊口号而已，没用，不实际。主在圣灵里，圣灵在你里头，原则在圣经里，细则在圣灵里，懂吗？我再讲一遍，我们跟随主的原则在圣经里，细则在圣灵里，圣灵在你里头。你如果不懂得听牧人的声音，你不懂得什么叫做主的话要存在我的里面，你不懂得什么叫做膏油的涂抹，你怎么样跟随主，我真是不晓得。有的人的跟随是这样，自己计划差不多了，然后祷告，主啊，求你叫他成功呢，就是出于你的，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求你叫他不要成功。这个是算命瞎子的跟随主，晓得吗？算命瞎子的跟随主，这是听天由命的跟随主。顺利的环境都是出于主的，逆境都不是主的意思啊。主耶稣那次渡海的时候，半路起了风浪了，如果像你这样祷告的话，赶快回去算了。你看风浪来了，赶快回去。不，主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然后还要渡到海那边，那边有人等着他，格拉森的人需要主的，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需要主的释放。许多时候顺利的环境是魔鬼开了口的陷阱啊！什么都很顺利，什么都很顺利，你千万别高兴，哎呀，这是主的祝福，这是魔鬼给你的祝福嘞，才不是祝福了，是祝祸。魔鬼给你的陷阱啊，你跳进去你就完蛋了。哦，好多基督徒啊都是命运基督徒，你晓得吗？都是这一类，主啊，求你你让他，如果是出于你的，求你叫他成功，如果不是出于你，求你叫他取消。我不是说环境不能被主来用，但是环境的本身不是神的旨意，请你记住，我要跟你讲一万遍，环境的本身不是神的旨意。环境可以帮助你认识神的旨意，可以有的时候有所印证，但是环境本身不是神的旨意。不是说顺利的环境就是神给你的，不顺利的环境就是神拦阻，不一定。不然的话，基督徒吃苦的心智在哪里？基督徒那个冒险犯难的精神在哪里？假如王明道先生为了传福音都关了二十几年，那就证明说他传道传错了，不是神的旨意。哦，弟兄姐妹，主的路在哪里？第一在圣经里，第二在圣灵里。你要根据圣经的原则，接受圣灵的细则，你才能够跟随主，走脚踏实地稳扎稳打的路，你才能有很多的见证做得出来，你是怎么样怎么样跟随主，你才不是命运徒，而不是基督徒。 很多人是听天由命的命运图。这件事情你听了有点玄妙，玄妙有没有？如果你觉得玄妙，只证明说你过去太外行了。我们再回到跟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那里说，约翰早就晓得我们不大相信了，早就晓得我们不大放心了，所以他加上一句话，你们从主所说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怕你害怕，哎呀，那这样太奥秘了，太神秘了。所以啊，在神学界有这么一个名词，送给喜欢走生命道路的人，叫做奥秘派，叫做 mysticism。 说你看你们讲什么圣灵的感动，看不见摸摸着，玄玄妙妙的，神神秘秘的，哎，危险吧。他外行啊，他都是凭理智走路，他是 Gnosticism， 是跟随 knowledge 的。我们宁可做 mysticism， 我们宁可走世人所不认识的。我现在给你们看一处圣经，还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们很熟的，不可能你们从前没有这一方面的注意或者领悟。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怎么说呢？第十六节讲的圣灵，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什么啊？因为不见他，这个翻译不太好，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假若认为我们这一种经历是奥秘派的，证明说他还是外邦人，他还是属世界的，因为他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他看不见，他看不见他就不认识，他看不见他就不相信。他是多马派的信徒。多马记不记得 Thomas？ 他说我没看见我就不相信，除非我看了摸了我才相信。属灵的事情不是凭眼见，信心不凭眼见，信心不凭手摸，信心的路是在里面，里面的路，生命的路，永恒生命的路在里面。你有问题吗？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那个马太福音上第七章第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嗯。
那凡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
嗯。
然后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五节讲到。讲到第一，我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那我们看前面四个福音，每一次有人祈求主替他治病的时候，主都说我愿意。所以我想，如果祈祷那个病人没有好的话，不是主不愿意，是我们的信心不足。
这个话这样讲哈，谢谢你。第一啊，就是说基本上主愿意治我们的病啊，基本上。病不是个好东西，主神的意念是降，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是第一。第二，主当时在地上，他是主，他直接有权柄，他愿意，他医治。你讲的那个事实完全对，主好像从来没有拒绝过一个人。但是呢，当我们来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主啊。我们要问问主啊，看他这一次要不要医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到勇士，你这一次医下次可能还是不医的，换句话说，医好的人将来还是会死的，对不对？会不会医好一个人以后就永远不死了？不会，那个勇士的时候还没到，现在还是今生的时候，所以你就不晓得这个人的寿命现在是不是到了，你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到了。如果他的寿命现在到了，那主当然不会就医他了，就让他死了。那么现在我们再说到信心，
什么叫信心？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神儿子，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你去看原文，乃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不是我信神的儿子，乃是神儿子的那一个信。信心从哪里来的呢？罗马书第十章说，听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是从主的话来的。你如果没有主的话，你的信心没有根据的。那你不能说，这圣经里头话很多的，只要读圣经稍微熟一点的人都晓得，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边有一句话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荣耀神的名。那每一次生病你就抓那一句话，不行。好，现在啊，我必须要给你们讲一件事情。这个话，英文叫 word， 希腊文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这个就是要做 word study 了。你们如果有 concordance， 你们来做 word study。这两个字，英文都翻成 word， 中文都翻成话，有的时候翻成道。Logos 就是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话，记录在圣经上，是一种根基的启示。Rhema 呢，就是根据这些已经有的 Logos， 圣灵再一次 repeat 感动在你心中的那个话。所以现在在韩国，可以说有史以来最大的那间教会的牧师，韩国那个中央纯福音教会的那位牧师，他姓赵，赵牧师，他写的一些书里头，他提到这个 Logos and Rhema。 我以前看知道这件事情是先从尼托生的书里头看到，尼托生可以说是中国的最大的教会的领袖，那赵牧师韩国最大教会的领袖，他们两大领袖都说同样的话。这个赵牧师他为 Logos and Rhema 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What is Logos? Logos is the word that God has spoken. The word that God has spoken. What is Rhema? Rhema is the word that God is speaking again to you. Understand? The word God has spoken, 全部都 written in the Bible. 就在这里。那现在圣灵，神借着他的灵，借着这个话 speakAgain, speak again. God is speaking again to you. Especially to you. 为你再说一遍。就说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这病不至于死，那是 Logos， 这个绝对没问题的。但是这一次这个话神给不给你不一定。那你祷告祷告祷告，这句话来了，那 Logos 变成 Rhema。这个时候这个 Rhema 会给你信心。罗马书第十章刚才我讲的话，你们有没有印象？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这个话原文是什么？ Rhema， Rhema。 传道的人不能光根据 Logos 传的。你问郑牧师，你问所有传道人都晓得，这样厚一本圣经，你不能随便翻一处就拿来讲，你说我讲的都是圣经，不，你这样讲的没有感动力的，因为这个话不一定是神今天要你讲的。要什么时候你才能讲呢？要圣经上的某一处某一段或者某一个题目，这一次圣灵感动你了， God is speaking again to you， 变成这个传道人的 Rhema 了，这个时候你才可以传出去，这个话传出去才有能力，这个话才能做人的粮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这个话是什么？还是 Rhema， 能够给你做食物的是 Rhema。 那千万不要轻看 Logos， 我们一点没有意思叫你轻看 Logos 所有的根基。但是哪一个 Logos 能够成为你今天的 Rhema 呢？要你住在主里面，让圣灵的引导。 哦，弟兄姊妹，这是个太重要的经验，太重要的经历，可惜可惜，今天好多的基督徒搞不清楚，所以今天好多的基督徒祷告不灵，没有功效，都是打空枪，很可惜，很可惜。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也许你听了觉得是个新道理，也许你觉得有点玄妙，不要害怕。你如果昨天我已经讲过约翰七章那句话说，人若立志遵行，就必晓得我的这些，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乎神。约翰老早怕我们害怕，就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他讲这个东西，当时可能就有些人不相信，当时有些人就认为太玄妙。弟兄姐妹，这个叫做里面的道路，这个叫做生命的道路。所以刚才那位弟兄讲的不错的，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有一次跟戴绍曾院长，他是希腊文的专家，我跟他一起研究这个祈求原文的动词的 tense 是什么样呢，是一种继续不断的意思。有的人用这句话说，我祈求过了，咱怎么给我啊，神乱开支是吧。祈求是说一直不断的祈求，一直不断的祈求，一直不断的祈求，怎么会有这个力量呢？就是因为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呢？因为有 Rhema。 现在你们会讲这话，有 Rhema， 有 Rhema 就有信心，有信心就不断的求，不断的求。哎，主给我那个 Rhema， 六月我就不断的求。其实我没有大求，因为我知道事情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很安心。所以到了时候我也不等，我就跑掉了，我到台湾去了。再来。
那刚才那个问题我已经懂了，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跟主在我们里面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主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笼统的观念，说的实际一点，就是主的灵在我们里面，还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就会给我们力量，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就会给我们供应和指引。神的话两大功用，一个是亮光，一个是粮食。粮食给我们供应，有神的话我们就供应。你看刚才王明道先生做的见证，他二十几年在监狱里头，他靠什么力量？他说靠那四年，你们看五十年来就记得那四年，他好惨的，在家里面做老妈子，洗碗扫地搞那些，他都已经奉献了，他前途都不要了，结果主好像还没用他。那四年他过了很苦的生活，他多读圣经，年轻的时候读进去，没想到后来在监狱里头没有圣经的时候，圣经都在他的心里，主的话成为他的粮食，成为他的供应，那主的话成为他的引导。主的话是光嘛，对不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每天早晨灵修的时候，我都是读圣经以前有个短短的一个祷告，有的时候都没有讲出声音来的，主啊，求你把今天的粮食赐给我，求你把今天的指引赐给我，今天这个路要怎么走，求你带领我，看今天有什么话没有领导我，什么话，圣经都是神的话， I mean 有什么 Rhema 没有。今天早上说 at least one side a day， one inside a day， 这个 inside 就是 一种 Rhema 啊。弟兄姐妹，现在你们明白了，全部圣经都是 Logos， 但是必须那一天那个时候那种场合那种当儿，圣灵对你再讲一遍，那个话就是 Rhema， 那个 Rhema 才是你的粮食，那个 Rhema 才是能够叫你有信心，叫你有道可传。八点半快到了，那我再给你们看一两处圣经。我们看一出旧约的好了，以赛亚三十章，以赛亚三十章，二十节，请你们大家找到了以后，咱们大家一起念，以赛亚三十章二十节，找到了吗？一起，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
教师却不再久长，以免离开。
特别在艰难当饼、困苦当水的时候，哎呀，真是好像眼泪往肚里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感觉到茫茫的前途何去何从呢？他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我请问这教师是谁啊？啊，新约约翰福音说出来了，圣灵保惠师，又叫做训慰师，他就是我们的教师。以赛亚写这个说写这个话的时候他懂不懂啊？以赛写这个话的时候他懂不懂？不大懂。旧约的先知常常是受灵感说话，说了自己还不懂，到了新约都解释出来了。现在我们懂了，我们说以赛亚弟兄多谢你，你把这话讲出来，我现在有这个经验。或向左或向右，你会听见背后后边有声音，真的有人心里头感觉好像后面有人叫他，其实转过去又没有人，不是后面，是哪里啊？是里面。这是正路当行的期间，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小孩子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抱着他走的，他也不必要自己走，他也没有主权自己选择，抱着东就往东，抱着西往西。我们凌晨幼稚的时候，主多半是用环境带我们走路的，强迫性的。我有两次都差一点选择留在大陆，哇，两次很危险，1948一次，1949一次。如果我留下的话，我如果刚强就寻道，要软弱我就被盗。哎，我说主啊，我不像王明道，我投降，我认输，这个考试不要考我，我一定考不及格，所以主也就免了，就带我到自由世界。主会带领我，但是当我们慢慢的长进一点的时候，哎，父母亲就说来啊，跟上来，跟上来，那乖孩子他就会跟，哎，不乖的他就不跟，不跟的就倒霉。或向左或向右，你会听见你的教师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这是正路，你自己知道，心里有数。再看一个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我好像给你们查很多圣经哈，我就是要很多圣经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确实。十四节，请大家读啊，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头有神的儿子和神的儿女，有没有不同？有，英文是一个是 the sons of God， 一个是 the children of God。 sons 就是说比较成长的，儿女是指的孩子们。你做小孩子做小 baby 的时候，有的时候主就抱着你走，你让你拣选你会错，让你跟可能跟不上，但是让慢慢你长大一点，你就要懂得跟随圣灵的引导。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姐妹你们不要生气，这真没有女儿啊，哎，在属灵里头没有女儿的，都是儿子，刚强的都是儿子，女的儿子。最后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第八章我从第六节来念啊，你仔细的看啊，如第六节，八章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应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那么这个新约是什么呢？第十节我们一起念，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哦，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新约的时代。什么叫新约？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其中有个大大的不同，旧约的律法写在哪里？写在石板上。新约的律法写在哪里？写在心板上。旧约的律法在身外，新约的律法在身内。旧约的律法你看一条遵行一条，遵行不了没办法，结果律法都变成我们的定罪的根据。新约的律法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板上。新约的律法说实在话就是圣灵，圣灵的带领就在我们的心里头。可不可以喝酒啊？可不可以看电影啊？可不可以跳舞啊？可不可以抽烟呢？哎呀，我们常常碰到这些幼稚基督徒问这些幼稚问题。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抽烟啊，真的，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抽烟，圣经还记得可以跳舞的嘞，真的，圣经也说可以喝酒的嘞。看电视可不可以啊？圣经没有电视。你要问100条的话，他还有101个问题。那牧师啊，要是外行的话，一天到晚就应付这些就够了，不必。律法在我们哪里啊？里面，这是新约，旧约不行，人没有办法遵守。约跟约，律法跟人两回事。现在约放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本性，新生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它自然有一种本性，圣灵要带领这个生命走在主的路上。我们要带一个弟兄姊妹怎么样活在主里面呢？我们不要告诉他你不要喝酒啊，不要抽烟啊，不要讲这些。你带他活在圣灵的里面，你带他学习接受恩高的教训，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神的话，主的话在他里面，接受新约的律法。你看我讲四个说法不同的，但是一件事。第一个什么？恩高的教训，大家说恩高的教训。第二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圣灵的引导。第三个什么？主的话。第四个什么？新约的律法，里面的律法。讲来讲去都是一回事，不同的说法一回事。会不会说了再说一遍呢？恩高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的话，新约的律法，或者说里面的律法。现在内行了啊，都是一回事。那你就照着这个去活，然后照着这个去行。如果他真正是一个重生得救而且爱主的基督徒，我就不相信圣灵会告诉他说你去抽烟，你去抽烟，你去抽烟，圣灵这样引导他去，会不会啊？他祷告主啊，我可不可以抽烟，然后里头主的话来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会不会啊？一定会给他一个感觉不平安，不行不行，对不对？这个是里面的路，这样带领人就走到生命的路上。不然的话，牧师变成活律法活字典，一天到晚就被信徒翻来翻去的。这是新约的特点，如果你不懂得这个特点，你等于还没有活在新约的恩典之下。哦，你看见吗？这四个地方受到恩高的教训是跟主再来有关系的，受到圣灵的引导是跟做神的儿子有关系的，受到神的话是跟做主的门徒有关系的，受到里面的律法是跟整个新约有关系的。哇，你看来头大不大？每一个都来头好大的。换句话说，你如果不会学这个功课的话，你根本不在新约的恩典之下，你也不是神的儿子，你也不是神的门徒，将来主再来你就倒霉了。要学这功课，一定要学。 要做见证的话，有说不完的见证这一类的。你如果真的相信这个，也羡慕这个，你要常常活在主里面，与主有更多亲密的交通。你把你的心门打开，圣灵，你让圣灵有机会动一动，好不好？啊，你不要老把它关在那边小屋子，你让给它有点余地，让它动一动。它一动，你膏油就晕涂抹了，你就会有感觉，教训你就得到。你试试看，按这个教训去行。你说万一错了怎么办？哎，有圣经在外面，圣经的轨道在这里，圣经的原则在这里。如果真的里头有古里古怪的感觉，跟圣经的原则不对的，当然你不要理他。你说万一我圣经不熟错了怎么办？错了也在主的手里，你不要怕。就像你喝水，你说我跳下去不会游泳，我喝水怎么办？喝水没关系嘛，喝就喝嘛。哦，你不会喝很多的嘛，我在旁边看着你嘛。啊，你喝来喝去就不喝了嘛。你要怕喝水，你永远学不会嘛，对不对？我现在就不倒了，就是要学。你要不怕苦，不怕难，也相信主保守，主会保守。要有属灵的内行的人，做你的辅导，做你的借镜。啊，你如果走上了这条路，哇，你的灵程啊是前途无量，不是没有亮光的亮啊。你如果走不上这条路，那是前途无量，没有亮光了。你如果走得上的话，你前途是无可限量，上帝的祝福哇，千倍百倍等着你。到主再来的时候，你坦然无惧。那个时候你说，哎呀，双武师，我谢谢你。